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58面，忍山夜光观水道。那么我们在修学这个首楞严王三昧啊，从他的一个所观境来说，他开展出有25个圆通的法门。但是如果是从他能观的智慧来说啊，其实只有一种法门。那么当我们在修正念真主的时候，他的智慧是什么原则呢？藕益大师说啊，达妄本空，知真本有，就这两个原则。那么刚开始啊，你在面对生活的所缘境的时候，你第一个所要关照的智慧就是达妄本空，这个空观所破除的是一种希望相的执着。这个希望相是什么呢？就包括了六根、六尘、六识。你看我们的六根有见闻嗅尝觉知六种相状，乃至于六尘六识都各有各的相状。那么这个六个相状要产生作用，必须要根尘识的合合。比方说我的眼根要看到色尘，我才能够产生眼识，这个相状才能够如实的表现在我的心中。如果这个根消失的，或者尘消失的，那么这个事也就消失了。所以这个根尘事这三个啊，是一个消失，其他两个就共同消失了。所以这个相状的产生必须根尘事要同时具足，就是我们所说的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所以我们宇宙间的身心世界所谓的根尘事，它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出现，他要假借等因缘的和合的力量，从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和合而灭，因缘别离而灭。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是缘起无自性的。所以达妄本空呢，就是空掉这个相状的一种对这个自性的执取，因为它是因缘和合才有的。比方说我这个四境界的根尘识，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出现，产生我的相状，我内心的感受，我的想法。但是等到我往生以后，我现在的色身，我内心的想法，内心的感受就完全密之了不可得，它只就是在这一期生命当中的因缘所出现的一个假象。当我们死亡以后，我们今生的根尘事根本就是密之了不可得，所以我们讲它是来无所从去无所止啊，只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刹那刹那生灭相续的假象。所以我们空呢，是空掉这个假象的实体，它是无自性的，这叫达妄本空。那么达妄本空这样的空观的智慧，其实跟大乘的中观的思想是相同的，这个是共一一般显教的大乘。那么本经当中，他身为一个圆顿止观，他不共的地方在哪里呢？在这个第二段所谓的知真本有。我们一般的空观把这种生命的假象的实体空掉以后，大概就所作皆办了。但是本经当中呢，当我们假象空掉以后，显出一念的心性，这个时候呢叫知真本有。前面是一种空观的否定，知真本有是一种假观的肯定，就是你要再一次的肯定这一念的心性，当下就是如来藏妙真如心，当下具足无量的功德。这一点是不共于我们一般的显教大乘，就是所谓的知真本有。 所以在本经当中的修学，我们要掌握两个原则。第一段呢，是前半段达旺本功是一种对生命实体的一种否定，就是空观呢来否定我们对于这种假象的一种执取。假观呢，是把这种一念的清净的本性加以肯定，它就是我们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如来藏妙真轮性，它就是有所谓的不空如来藏，这是假观。所以我们在整个成佛之道当中呢，我们等于是先否定生命的实体，然后再加以肯定那个一念心性就是佛性，先否定再肯定，是这样的一个差别啊。我当然本经当中他花明否定的部分，达旺本空这一部分花明的比较多了，知真本有大概就点到为止了。所以知真本有这种不空如来藏的显花，我们趁性起修，从空出假，广度众生，这一部分的经论的描述在华华经华严经讲的就相对比较多。那么本经的重点在于达旺本空啊，在这个地方大家要有所认识啊。好，我们看讲义的忍山夜光观水大啊。那么夜光童子他依止能观的智，我们前面说的啊，空假中三观，以空观来破除执取，以假观来肯定佛性，那么以中观来加以平衡。所以这个观呢，是指能观的空假中三观。这个水大呢，是所观之境啊。那么依止这个空假中三观来观水大，就能够把我们希望的心啊，希望的生灭心转成不生灭的如来藏心，是这个意思。看经文，夜光童子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拜佛言：我亦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为水天，教诸菩萨修习水观，入萨摩地。那么这段是夜光童子讲到他过去啊一个修学的因缘。这个夜光童子的意思啊，这个菩萨的内心啊，他特别的柔软，特别的清凉，所以叫做夜光。那么这个菩萨呢，是童真入道啊，天真无邪啊，所以叫童子啊。这个夜光童子等于是把这个菩萨的内心的功德表达出来。那么这个时候他呢就顶礼佛祖而拜佛言，他说：我回忆在往昔当中的恒河沙劫啊，有一尊佛出现于世间，这尊佛的名称呢叫做水天佛啊，在八十八佛里面有这尊佛啊。那么这尊佛基本上在因地他也是修学水观而成就圆通的，所以他一路走来也就把自己过程啊，修学的过程呢，来教诸菩萨还有他的弟子，那么修学水观呢而成就大乘的三摩地。这个三摩地啊，也按整个小乘的三摩地它是比较偏重在禅定这一部分，大乘的三摩地它都是止中有观的，都有理观在里面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它都是在借事显理的啊，假借水的因缘来开显佛性，假借火的因缘来开显佛性，而不是停留在这个相本身的禅定而已啊。那你看到后面就清楚了。好，那么这个地方是把它过去的一个因缘啊，是因为亲近水天佛的关系啊，所以他也就修学水观的法门，先把这段因缘标出来。那么这个水观应该怎么修呢？看第二段，观于身中水性无夺，出从涕唾，如是穷气精益精邪，大小便利，身中咸腹，水性一同，见水身中一世界外，浮床王刹，住香水海等无差别。那么他这个水观的观想啊，他是刚开始是先观身体里面的水，再观身体以外的这些世界的水啊，他是这样的次第啊。先看，那么刚开始呢是观内身当中的水性啊， 就谁的性就是私性呢、啊、那么私性呢是没有差别的，这个无着就是没有差别没有障碍的。怎么说呢？比方说我们看我们身体里面的水啊，比方说鼻涕啦，这个唾呢是指的口水，乃至于整个穷尽全身当中的精液精血大小便利。这个精啊就是我们在口中的口水啊要吞下去的叫做精，那么没有吞下去的保持在口中的叫做液，是这样子的差别。那么这个精呢，精血的精啊，这个精是在骨髓当中的髓叫做精，这个血呢是在经脉当中的叫做血啊，乃至于啊我们的大小便利等等。那么这么多的水分啊，在我们一生当中呢可以说是上下循环啊一再的往复。那么这种水呢在我们身中呢当然有清浊的差别，比方说啊我们嘴巴的啊津液这个水分相对是比较干净的清净相，那么大小便利这种就是属于污浊相啊，这个水的相状啊的确是有清浊的差别，但是它的湿性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我们慢慢这个修学啊，它是从差别当中啊慢慢去追求它的共同点。所以你看修学人他越修习越单纯啊，那么凡夫呢是越修习越复杂，世间人呢越大越复杂，那么修行人是越修他越单纯，他是在差别当中找到他的无差别的体性啊，是私性。那么他的身体的髓慢慢把它统一了以后呢，他就扩大了，见水深中啊，他观察他的身体里面的水呢跟世界以外的水啊，前面是观察身体，就是观察世界之外的水，包括什么呢？浮床王刹诸香水海。浮床王刹呢，他这个是华严经的话，就是比喻啊在大海当中所显现出来的这些国土啦、岛屿等等，那么这些岛屿当中啊所依止的这些香水海，那么外在的海水跟我身体里面的水其实都是同一事情，他就这样子一而再再而再的观察啊。那么观察的这样的过程呢，都产生一种相对的功德。我们看第三段，我亦是时出尘此观，但见其水未得无声，当为比丘四众安禅，我有弟子窥窗观视，唯见清水遍在四中，了无所见。这个地方就把他的一个初步的功德啊把它描述出来。我就在清净水天佛那个时代呢就成就了这种水观。那么我这个水观的因地的修学是但见其水，就观察水，我看到水的时候我不再分别它是什么相状啊，这个水是波浪的，是平静的，是干净的，是污浊的，这个相状我不再分别的，我只知道这个水就是一个湿性，不管身内是水不管身外是水，同一湿性。慢慢的我就能够呢成就这种所谓的三昧水，我入了三昧以后就现出这种水出来。但是呢未得无声，这个地方要说明一下啊，这维大师特别强调啊，未得王声啊，这个声不是指的我们这种啊凡夫这个异界的五蕴身心，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这个声呢就是说这个夜光童子他入的禅定以后，他以他的所谓的禅定的力量啊显出这个髓，这个髓就是什么叫定果色，或者叫定自在所生色。那么这个夜光童子当初呢对这个三昧水啊他是还是有一点执着啊，但得我空啊，但是未证法空，对这个三昧水的法还是有法爱的 所以呢，未得王身，这个身是指的是什么？是那个三昧水，以三昧水为神，他的当时有这样的执着。那么这个地方就产生一个问题了啊。那么当时他是身为一个比丘僧呢，在乌室当中呢安心坐禅啊，修学水观。那么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弟子啊，就在窗外啊，那么顺着这个窗口呢，就看见他室内啊，只有一滩的清水普遍的陷在乌室当中，其他就了无所见啊。这个地方就是说啊，这个菩萨呢，夜光童子啊，他水观成就以后啊，他一入定，他身体就消失掉，就出现一滩的水啊。那么他对这个水基本上是有执着的啊，他的功德是这样子。再往下看，童子无知，起意瓦砾投于水内，积水作身，顾盼而去。我出定后顿觉心痛，如舍利弗遭危害鬼，我自思维，今我已得阿罗汉道，久离病言，因何今日不生心痛，将无退死。那么正当这个夜光童子入这个三昧水的时候啊，这个童子呢，他在窗口看到他的师父啊，房间里面有一滩水啊，他在一种无知的状态之下。这个无知呢，古德的解释啊，它有两层意思。第一个，他产生疑惑说，为什么师父没有在屋里面呢？我明明看到师父走进去的，怎么没有看到师父呢？这第一个无知。第二个无知呢，这为什么屋里面会有这一滩水呢？这么大滩水呢？它产生两种的疑惑。那么这个时候他竟然有疑惑了，他就这个取一片的小瓦砾啊，就去投在水当中啊，结果刺激的水而产生声音。哦，他这个时候就确定，哦，这个水是真的水。因为他这个时候不知道这个水是真是假，所以他这个石头一丢进去啊，那么产生一种波浪，所以这个时候他确定，哦，这果然是一个水，那就左右顾盼而去了。那么夜光童子出定以后呢，就突然间感到心口非常疼痛，这犹如舍利弗遭受危害鬼的打击一般。因为这个舍利弗尊者过去在山中打坐啊，遇到危害鬼啊，危害鬼打他头部一巴掌啊，结果他出定以后呢，头部也是疼痛啊。那么他想说，我这个出定以后疼痛啊，他就思维啊，他说我现在已经啊证得阿罗汉道。因为我们前面说过，他已经成就我空真如啊，而且已经远离这个业障的病缘。身为阿罗汉呢，他已经没有业障所产生的突发性的病，他只有四大不调之病啊。那么我已经没有业障之病，怎么会突然间，也不是四大不调，突然间有这样的一种心痛呢？难道说我退失了阿罗汉道吗？那么这一种身心的障碍啊，它产生了疑惑啊。再往下看，尔时童子劫来我前说汝上师，我者告言：汝更见水，可即开门入此水中，除去瓦砾。童子奉教后入定时，还复见水，瓦砾宛然，开门除去，我后出定，身子如初。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童子就马上来到这个菩萨的面前呢，就如是如是的禀告啊，只见到水不见师父，而拿了一个瓦片丢入水中的整个过程啊，跟这个菩萨报告。那么夜光童子就告诉这个童子说，你下一次再看到水的时候啊，你可以开门进入，把这个水中的瓦砾把它去除。那么这个童子遵从师教啊，就在这个师父入定以后呢，又看到的这个三昧水现前啊，而这个水当中的瓦砾又清楚的存在，所以童子就开门啊，把这个瓦砾拿走，结果这个菩萨出定以后呢，身体的状况就恢复原来的健康啊，有这么一个过程啊。当然这个地方的过程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菩萨的三昧的法爱还是存在的，还是存在的啊。看他后来的啊进一步的修学的突破，看下一段。佛无量佛，如是智以山海自在通往如来，方得往生。以十方界诸香水海，性和真空，无二无别，今以如来的同真名，亦菩萨会。那么这个阎王童子，当然他证了阿罗汉以后，他继续的用功啊。那么又遇到了无量尊佛的出世啊。到最后呢，遇到一个山海自在通往如来啊，这个如来也是修习水大成就圆通的。那么在这个如来的教导之下呢，才彻底的啊消灭对三昧水的执取啊，对这个法执也破坏了。那真实的悟入二空的真如法性，这个时候他就真正的通达呢这个啊内在的色身之水跟外在的十方的诸香水海之水呢，它的体性啊当下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而所谓的水的差别，只就是众生个人的因缘行业发现而已。所以他这个时候真实的体验到观相言妄，观性言真。相状是个人的业力显现的，但是它的体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以空和空，每一个水的体性都是毕竟空寂的，都是无二无别的，而成就了同真之名。同真之名就成就了言教的出处，而入了大乘的菩萨之慧。前面他是阿罗汉嘛，破除我执到了菩萨的阶位的时候，连法执也破了。看最后的总结。佛问圆通，我以水性一昧流通得无生人，圆满菩提是为第一。那么佛陀老人家问我圆通的法门呢，我一直观察内外色身的水性啊，它是一昧流通的。这个一昧的意思就是入的法性之位了，就观察内外之水当下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是没有差别没有障碍的，而成就了无生法忍。那么圆满菩提最为第一的。那么这段经文的意思啊，就是说夜光童子他刚开始是成就了啊三昧水啊，就证得我空，后来就入的法性啊，证得这个从水当中入的法性啊，那么证得法空啊。这个禅宗啊有一个公案呢，我们把这个公案跟这个比较一下啊。就有一个老和尚啊，他在房间参禅，他那个老和尚他是住在一个寺庙的一个闭关的地方。那么在老和尚闭关的时候，他中午都会下来吃饭的。后来有几天啊，他就没有下来吃饭。方丈和尚就很奇怪啦，就派一个侍者去问说，哎，你老人家这几天都没下来吃饭。老和尚说啊，我这段时间啊功夫相应啊，天人啊来送供养给我，所以我就不需要下去吃饭。那么这方丈和尚当然他是学过教理，他明言他说啊，你这样子是你心中啊还是有所住，你的心还是住在三界的因缘。你想想看，天人会跟你应供，那表示你的心还是跟他感应嘛。那么这个修行的这个老和尚一听到以后，他马上觉醒，那么继续用功啊，第二天啊就乖乖下来吃饭了。后来这个方丈和尚说，恭喜你啊，你突破了啊。这个地方我想值得我们注意啊，其实这个公案，其实整个夜光童子的公案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这个心地法门啊，我们这一念心啊是通十法界。你今天心里面想什么，你的心就跟谁感应。你不断的思维佛陀，你的心就进入佛陀的功德，就沾染佛陀的气氛啊，如染香人身有香气。你一天到晚去想一些啊比较黑暗的东西，你就很容易跟鬼神感应。你看有些人他动不动就被鬼神干扰。其实除了你的业力以外，你的心啊也要注意了。因为你那一念心一动， 那就是十法界嘛，往十法界看往哪里跑嘛。所以我们的心呢、要多思维佛功德，而且我们在人生当中啊，记着一个观念，要尽量思维光明面，要往好的地方想。你经常想不好的东西啊，你经常说你会下地狱啊，你就很容易跟那个感应到交了。曾经有这么一个公案说啊，有一个人在黑暗当中啊，踩到一只蛤蟆，但是那又不是一只蛤蟆，那根本就是一团东西而已，但是他认为他踩上了蛤蟆，那他老是觉得说他说他会堕三恶道，结果果然触动他过去的罪业而堕了三恶道。因为你经常思维黑暗面，你就很容易把你过去的业障给它带动出来。所以我们的心呢、心理佛和心理道合啊，多多的，我们过去所造的业这一部分我们没办法控制了，但是你要经常做光明想啊，做功德想啊，你的心境会决定你的处境啊，这个地方要注意啊。你看夜光童子，他不断的思维水水水，结果他的色身消，他就变成水，他就跟水相应了啊。然后他不断的思维真如，到最后他连水也消失了，他就跟真如相应。所以你心中怎么想，你的生命就往那个方向走了啊，这个一切为心造了啊。看忍世的琉璃光观风大啊，那么这个能观的智也是空假中三观，所观的境呢是风大啊。看经文，琉璃光法王子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拜佛言，我亦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身，开示菩萨本觉妙明，观此世界及众生身，皆是妄言锋利所传。这琉璃光呢，菩萨呢，这琉璃光呢，它是一种青色的宝物。那么因为这个菩萨过去的福德跟智慧的招感啊，他身上经常放出青色的光明，犹如琉璃啊，内外明澈，所以叫琉璃光。好，那么在这个时候顶礼佛祖而白佛言，他说我回忆呢，在往昔的过程当中呢，如恒河沙劫的时间呢，有一尊佛出现一世，这尊佛叫做无量身。那么这尊佛呢，他为什么叫无量身呢？那么因地的时候是观想风大而成就圆通的，所以叫做无量身。那么这个佛呢，经常开示诸大菩萨跟弟子们呢，要好好的去观照本觉妙明之理。本觉指的是我们众生本具的真如佛性，它的体来说的。妙明指的是它的相，这个妙指的是极尽的意思，所以它这个真如佛性的相呢，是极而常照，照而常极的啊。所以维大师说，本觉妙明那是本无动转啊，开显如如不动之体啊，就是我们经常生命的变化当中啊，你要观想在变化当中有一个不变化的本觉妙明存在，而你的心呢，就以这样的一种啊不生不灭的本觉妙明呢，在这个地方安住。好，那么这个是一种哈、空观的智慧。再看假观了、观此世界及众生身，皆是妄言锋利所转。那么这个世界是依报了哈、这个众生是正报。那么在本觉妙明的清净本体当中呢，为什么会有世界会有众生产生呢？只就是一种虚妄的无明之风那么所动转啊，就是我们一念的无明之风一吹啊，所以才产生的世界，产生的众生，产生的业果嘛啊，就是本来无一物嘛，那么何处惹尘埃呢？就是心一动以后就有尘埃出现了啊，这个是假观的啊。这个无量身佛呢，就开示菩萨呢啊，这个空观来照料本觉妙明，假观呢来照料这个 所谓的妄言锋利的因缘而产生的这种九法界的世界众生的差别啊。这个是讲到这个古佛的开示。那么在下面一段呢，讲到琉璃光法王子啊依教来修行了、他的一个情况。我以尔时观界安立，观事动时，观身动时，观心动念，诸动无二等无差别。我是觉了此群动性，来无所从，去无所止，此方为尘，颠倒众生，同一虚妄。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一世界内所有众生，如一气中除百文瑞，久久乱民以分寸中古化狂闹。那么前面是啊这个无量身如来的开示啊，这以下是琉璃光法王子的修学的过程。那么我这个时候呢依教起观呢，怎么观呢？我们依教起观呢，菩萨的空观呢一定要从假入空，你一定要有一个假象才能够入空的啊。那么他这个假象呢有四种假象，一个借事身心，有四种假象。第一个，他看到整个界，这个界指的是空间呢、整个十法界的空间。说这个十法界的众生，还有诸佛，都有他安立的空间。这个空间是怎么回事呢？如何安立呢？哦，原来是有风大的支持，才有这个世界，这个界的安立。观是动时，这个是为什么时间会牵流呢？为什么就有过去、现在、未来，有昨天、今天、明天的差别呢？哦，因为有这个锋利的动转，因为我们心在动，所以就有产生的时间的流动啊，这个无明风动啊，就产生的时间的流动。观身动时，哎，我们的身体怎么会有行住坐卧的这样的流动呢？也是因为锋利的吹动，乃至于我们这一念心也是刹那刹那的生住意灭。啊，这个也是一种啊无明的风所推动。那么所观的境虽然有界是身心的四种差别，但是它的一个动态的因缘呢，只就是一念的无明的妄动所产生的。所以从一个能动的因缘来说呢，是等无差别的。所以他知道我们这个身心世界是动态的啊，你看界会动，事也会动，身也会动，心也会动啊，这个世界是依报哈，身心是正报。那么这个身心世界的动呢，只就是我们一念无明的妄动所带动的所谓的这宇宙间的动态啊。那么我当时在这个修观的时候，就慢慢的觉悟了知啊，这一切身心世界的这种流动的状态啊，它是怎么回事呢？来无所从，去无所止。哎，这句话是关键的。他那个破那个妄相啊，把相状给破掉啊，就是观察这个相状，你从什么地方来，你将往哪里而去。我们一个最大问题就是相状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住在相状，那就完了。你住在相状，你就被他所转，你要从相状里面跳出来，看看他的过去，看看他的未来，说这个相状是从什么地方来，他来的时候从什么地方来，他去的时候又到哪里去了，乃至于整个十方的世界的围城啊，围城指的是依报啊，还有这些正报的颠倒众生呢，都是一种因缘和合的希望之相而已，因为它的体质都是毕竟空寂的。那么如是的类推，乃至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呢，所有的众生啊，整个动态呢，就好像在一个容器当中呢啊，储存的这种啊种种的蚊类，这个蚊就是蚊子，这个类就是小虫啊啊，这蚊类在一个容器当中呢，啾啾乱鸣。啾啾呢指的是小虫叫的声音啊，那比喻说呢啊，这些蚊类啊，就是比喻我们的众生呢啊，就在一个小世界当中啊，彼此间互相的争夺名利啊，产生种种的争执 那么就在这么一个小的世界的当中呢，古法狂闹，起祸造业，受国辗转的相续下去。这个地方，这个琉璃光法王子他的观想是观想这个动，他看到世界在变化，我们的身心世界也在变化。你看我们昨天跟今天就不太一样，我们今天跟明天也不太一样。那么这个变化是从什么地方而来？为什么会变化呢？他就观君去，最后结论来无所从，去无所止，只就是一个因缘的假象，从这个地方悟入我空法空。我当然这个地方的动啊，我们值得说明一下。他说这个一个小气当中的文瑞秋秋乱敏啊，从假观的角度来说，我们凡夫的动啊，还是有两种差别。有一种动它是有一定的规则的，它是往善的地方动；有一种动是没有章法的。比方说啊，你看那个科学家他做实验他发现这个动物在飞行的时候，有些动物在飞行是有章法的，它的动态是有章法；有些动物它的飞行是没有章法的。所以他就拿一个玻璃瓶啊，把它的瓶底啊朝光明的地方，把这个开口啊朝黑暗的地方，里面放了两个瓶子，一个瓶子是装蜜蜂，一个瓶子是放苍蝇。蜜蜂的动态啊，它的飞行的动态是完全往光明面走的，它不往黑暗走。因为蜜蜂它生来是一个有组织，它们整个量命是一个组织的团队，所以它们在飞行的时候一定是往光明的地方飞过去的。那么瓶底的地方朝光明，最后这个蜜蜂全部都死掉了，因为它跑飞不出去的，它那个瓶口的地方是朝黑暗。但这个苍蝇不一样，苍蝇飞行是没有章法，你看我们说无头苍蝇到处乱窜，他这个地方不行他就往那个地方，这个地方不行往这个地方，哎，七动八动，所有苍蝇全部飞出来了苍蝇的飞行是没有章法的。所以这个动从他的一个假象来说，有些因缘的动它是有一定的章法在动，有些的动是没有章法的动，但是这种动都是来无所从，去无所止的。都是众生心在动，一念的无明的心在动啊，就产生种种的动态。那么那琉璃光法王子在观察这个宇宙人生的动态以后啊，他就得到这样的结论了。我们看他的下一段的所证悟的功德。逢佛未及得无生人，二时心开，乃见东方动佛国，为法王子是十方佛，身心发光，动彻外。前面是讲到因地的修学，这个地方讲到果地的功德了。逢佛未及，他这个佛是指的前面教他修学这个风大的无量生佛。那么他在无量生佛的座下呢，修学一段的时间以后，就证得无生法忍，观察一切法本质无生，只就是一个相妄性真的道理。那么从无生当中呢，他就心开，破除心中的无明，开显自信的本觉妙明。那么最后往生呢，到东方不动佛国去了，到临终往生到不动佛国去了，为法王子，将来必定继承佛位。那么后来乃至辗转的侍奉十方诸佛，那么因为他的整个福德智慧的招感，色身放出青色的光明，那么心中呢，那么他的身心世界放出光明，而且内外动彻没有障碍，这个就是他得到这个琉璃光这个名号的由来。我们看总结。佛问圆通，我已观察风力无一，悟菩提心入三摩地，和十方佛传意妙心是为第一。那么佛陀问我这个圆通法门呢，我主要是观察风力无一，风是他的所观境，无一 是他所得到的一个觉悟的真理。他是从风的动态最后看到他的体性是没有实体的。无意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风大的流动啊，是来无所从，去无所止，是当处畜生随处灭尽的啊。那么他只就是因为众生一念的无明的妄动而产生的假象啊，所以从这样的风的相状而误入到真如的体系，那么成就的本觉之菩提真心，那么成就的大乘的真如三昧，那么相合于十方诸佛所传的这个微妙的心体，也就是前面说的本觉妙明，好，是为第一。其实这个风大这个动态啊，其实小乘佛法是很喜欢观动态的。小乘的观法就是最根本的，就是无常观，他就是观察生命是变化的。你看他的昨天跟今天不一样，今天跟昨天不一样，他就观察这个生命是不断的迁流的啊。不过呢，小乘的观法他是从变化当中他悟到的达妄本空，他知道这个无应身心是动态的。你看色身是生老病死，内心是生住异灭，那么从变化当中呢，他证得我空的真如，然后再大事一办了。小乘佛法只有对生命的否定，没有肯定，他没有自真本有。所以你看诸位在这段你可以看看维大师的注解，维大师说啊，大乘佛法的动啊，它是双向的思考，它是观察非动而动，动即以非动，这句话很重要。大乘佛法在观事情啊是双向的，它是性相同时观察，从它的假象来说它是非动而动，你不能忽略十法界的动态啊。你看阿弥陀佛也在动啊，观世音菩萨也在动啊，我们众生也在动啊，但这个动是不一样的。这个行业花现每一个人的动，佛菩萨是往这个菩提心的方向动，往六波罗蜜的方向动，我们凡夫是往后业果的方向动，对不对？所以这个你也不能否定这个假象的动啊，所以非动而动，这个是观他的假象。但是动即非动，在动当中有一个不动的东西啊，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我空法空的真如，这个地方就是空观的智慧啊。所以我们慢慢啊，我希望我们今天啊修大乘法，你要训练自己啊双向思考啊，要达妄本空啊，知真本有啊，动即非动，非动而动，动即非动。那这个就是比较合乎中道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琉璃光呢，观察风大而悟到的啊，这个中道的道理啊。好，我们休息十分钟。